啊，今天是这个美国的国家祷告日。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总统呢，因为现在这个德州的这个洪水，然后特别倡议美国人民在这个主日的上午能够来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所在的这个国家来祷告，愿神的恩典慈爱不离开我们也愿神的旨意神的光能够照耀这片土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11:15-24，马太福音11:15-24。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15节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感谢神，我们今天现在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这话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要摇动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要鼓动我们个人去偏行己路。圣经也警告我们，到末世的时候人耳朵发痒，喜欢听新鲜的道理。主啊，我们就愿意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一再的持续的能够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主的话语一个字都不能改变，因为主的话语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的经文在我读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件事情。那么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就是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来，他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向人传递天国的福音，但是人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说，就是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人的反应就是完全的忽视，完全的漠视这是刚开始耶稣提到的反应。当我提到人对福音的反应，就是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年前就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我和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带着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开车去加州去玩。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旧金山呢，就沿着一号公路就一直开到这个洛杉矶 啊，这个沿途的这个风景很美啊，看到这个太平洋啊，非常的漂亮。我现在好像听说一号公路断掉了，好像是这样哈。那么那个时候，前几年去我们去的时候，一号公路还很好的，我们就在一号公路上开啊，看这个太平洋的风景太美了。然后我们开着开着，有时候我们看到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就情不自禁的就喊，哎，冯爱玲，冯爱玲，看那边，看那边，那边很漂亮，我们就喊我们的女儿啊。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坐我旁边，我开车，我们的女儿冯爱玲坐我们后面，我们就哇很漂亮，我们喊啊，冯爱玲快看那边，那边很漂亮，后我们就听到冯爱玲在后面喊哇哦哇哦，就这样。后来有几次，哎呀，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后来那个冯海就回头看啊，我就通过这个后视镜看，我们就说啊，你看那里很漂亮。然后冯爱玲呢，她拿着她手上的 iPad，他眼睛根本就不离开这个 iPad， 他头都不抬一下，头都不抬一下，他就哇哦哇哦，就这样，他就纯粹敷衍我们，就纯粹敷衍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哎呀，又好笑说又生气，说爸爸妈妈这么辛苦，开这么远的车，花那么多的钱，那住旅馆，来到这里，哇，这么好的风景，不是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你在那里玩你这个天天可以玩的 iPad。啊，你这完全是，后来你还哇哦哇哦，就装个样子，好像就装个样子，根本就没有看。啊，我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我就是这样，主耶稣四旬和主耶稣来，啊，他们啊又吹笛又举哀，但是人呢完全没有反应，甚至人用最恶毒的话去污蔑他们，去污蔑司徒约翰和主耶稣。那么当然了，冯爱玲那错过的失去的那不算什么，不过是美丽的风景而已，那个不算什么。但是这些忽视忽略司徒约翰和主耶稣所传的天国福音的人，他们错过的将是最最宝贵能够拯救人生命的福音，他们失去的将是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所将要面临的，刚才圣经告诉我们要面临上帝愤怒的审判。主耶稣说，我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那么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是在当时以色列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形，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日子，以色列人会聚集到他们城镇城市当中的广场上面，他们呢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华人中国人的赶集一样啊，他们会来到那里做买卖啊，大人就是做买卖，小孩子在那个时候正好可以聚集在一起玩。那时候以色列的小孩子在集市上最常玩的两种游戏，他们小孩子喜欢模仿大人嘛，喜欢模仿大人，他们就模仿一件就是装作大人的样子去举办婚礼，因为很热闹啊，小孩子看到哦，一旦有婚礼的时候啊，大人们都很兴奋很开心很热闹，他们就装成这个大人的样子，他们举办一个婚礼。那么他们还有呢，就是他们在葬礼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大的事情啊，他们就说，哎呀，他们就让我们来假装大人，我们来举办一次葬礼。他们会常常玩这两个游戏。然后耶稣说，司徒约翰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好像啊，对这些集市上的小孩子喊，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婚礼的游戏吧，我向你们吹笛，你们就好像就是很配合的样子，好像啊，一起来开心呐，玩一个婚礼的游戏。后来，哎，这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说，好吧，那这样，那我们来玩一个葬礼的游戏啊，我们像啊，我们很难过的样子向你们举哀，你们也是很难过，就那捶胸跺足啊，好像葬礼上。但是小孩子呢还是没有反应。那么司徒约翰我们知道是上帝所兴起的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要为主耶稣，在主耶稣之前来，他要为主耶稣来预备人的心。那么司徒约翰是怎么样的人呢？司徒约翰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不沾染世俗的人，他住在旷野，他穿骆驼毛的衣服，他吃蝗虫野蜜，他绝对的不沾染世俗。然后司徒约翰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 施洗约翰对那些啊自以为意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施洗约翰这样说。施洗约翰对那些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结好果子的哦，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首先施洗约翰在生活的见证上面，他是一个绝对不沾染世俗的人，所以那人说啊，他不吃也不喝，其实他不是不吃不喝，他只是不吃寻常人的食物。然后他住在旷野里，他不跟那些世人混在一起。然后他用最严厉的话，甚至是可以说是咒诅性的话，说人家是毒蛇的种类，最严厉的话来责备人，来让人赶紧悔改，如果不悔改，马就像这个斧子就已经要砍下去了啊！这是施洗约翰。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就他这样，他好像在一个葬礼的模式，就好像那个葬礼上的黑衣人给人带来一种恐惧惧怕的感觉，他好像是这样的。但即便是这样，人们对施洗约翰所传的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反应，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反应。但是耶稣基督来，他也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传天国福音的第一句话就是跟施洗约翰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耶稣传福音的方式呢，跟施洗约翰就完全不一样。耶稣他非常的随和。那么那些在人们眼中看为是罪人的人啊，罪人啊，税吏甚至妓女啊，他们忧伤痛悔，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他们啊认罪悔改。耶稣基督就跟这样的人就在一起吃喝，他成为罪人的朋友。那他跟施洗约翰是完全不一样，他好像就好像一个婚礼的一个模式，他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好的消息，让哪怕就是那些最败坏的罪人，在人眼中看为最败坏的罪人也有得救的机会，带来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他是这个样子的，他对施洗约翰完全不一样。但是人们看到耶稣，人们说什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所以还是不接受，还是用最恶毒的话去污蔑他，就像对待施洗约翰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无论神用什么样的办法啊，像施洗约翰那样的方式，或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方式，人要拒绝上帝的福音，人总是找到借口，人总是找到借口。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人居然用最恶毒的语言去说上帝所兴起的先知施洗约翰，上帝的独生爱子，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啊，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的，说这个人疯狂啊，被鬼附，然后说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是罪人的朋友。其实贪食好酒在我们中文来看，这四个字好像很平常，好像就是有点嘴馋而已。其实这四个字在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非常恶毒的话，就是说这个人呐、他已经生活已经就是放荡败坏到极致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们居然用这样的话来放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最后耶稣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但智慧之子，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么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什么？就是说耶稣说有智慧的人，他如果做出真正有智慧的选择，那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那么当这个结果显明的时候，显现的时候，就证明这个人是有智慧的啊。就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话就是说，那走着瞧吧，走着瞧啊。你们这些人都拒绝福音，你们这些人啊，无论上帝兴起怎样的人，用怎样的方式来传福音，你们这些人拒绝，耶稣说那走着瞧吧。那些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如果 做出智慧的选择，那最后这个结果会证明他是有智慧啊。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么我们注意到从二十节开始，主耶稣说话的语气就完全就变了，完全就变了。二十节，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主耶稣就开始责备了，啊，用最强烈的语言，最强烈的对比，来指出一件事情，就是审判，就是审判。主耶稣列举了三个城市哈，就是格拉逊、伯塞大，啊，后面有加百农。那么这三个城市呢，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最常在的地方，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加百农，那主耶稣他大多数的服事的时间就在加百农，加百农可以说是主耶稣的一个服事的一个中心或者是一个总部，有时候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去到别的地方，但是又会回到加百农。那么主耶稣登山宝训之后下来，那么就去到彼得岳母的家中，就在加百农。那么主耶稣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啊，人们看到这样的神迹，就把当时全城的人那种犯那有病的被鬼附都带到彼得岳母的家中，然后主耶稣接下来医治人的疾病，赶出人身上的鬼，然后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啊，有这样的一个三个城市，伯塞大、格拉逊、加百农。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们看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也亲耳听到主耶稣那么多的教训，但他们不悔改，结果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呢？他们比那个推罗西顿，比那个索多玛，他们的下场会更加的悲惨。推罗西顿、索多玛是历史上三个最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这个罪恶之城。那么推罗西顿呢，他们的罪是什么呢？骄傲和狂妄，然后残忍。推罗他当时在世界上是非常富有的城市，他是一个著名的港口，哇，无数的这个金钱财富。结果推罗王就说他自己就是神，他说我就是神。然后呢，推罗西顿很残忍，然后他们抓以色列人来做奴隶，然后贩卖奴隶。这时候上帝就通过先知以西结的口就预言了推罗和西顿的灭亡啊，这是在以西结书28章。那我们知道这两个推罗这个城市就灭亡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重建啊，这是一个印证圣经的预言。其实推罗那个地方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天然的凉深水港，然后有泉水，有大量的这个地下的洁净水出来，就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可以建成的一个地方，但是到今天都没有被重建。那么索多玛可以说一说到罪恶之城，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索多玛。那么索多玛的罪恶是在哪里体现？就是他们的性道德的败坏到了极致。然后我们在这个创世纪19章，我们会看到啊，索多玛的人他们这个淫乱败坏，然后这个城从老到幼就沉迷于这个同性的性行为。所以当天使以一个男人的形象去到索多玛，要来寻找罗德一家，这个索多玛全城的人，圣经说从老到幼他们都来到罗德的家门口，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强奸这个天使。所以这是多么可怕，多么邪恶的事情。后来罗德甚至说啊，不要这样。罗德说啊，您把我的女儿拿去。但是这些人还要强奸那两个天使。那么同性性行为是被上帝所厌恶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啊，罗马书1章21节22节24节26节27节。大家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截取一些经文，大家回去呢有时间可以自己来看一下罗马书。我给大家读一下， 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个他们就是指所有的世人。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心里知道有上帝，神的永能和神性，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我们心里知道有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良心，我们看上帝所造的一切，神的神性是无可推诿的。那么但是接下来人犯了什么罪？人说人知道有上帝，但是人却不把上帝当上帝，结果上帝就说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就思想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接下来谈到人具体的罪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当上帝谈到人心里，明明知道有一个造物主，明明知道有一个上帝，明明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人仍然不把上帝当上帝，结果人接下来有各样的罪行，无知的心本来就无知，然后更加的灰暗，然后放纵自己的情欲，然后第一个体现就是性方面的淫乱，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同性的性行为。我曾经看到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见证，一个年轻基督徒的一个见证。这个年轻的基督徒，他从高中开始，他很优秀的，他一直在教会里面，就是他是一个那个 youth group 的一个领袖，一个小领袖，然后在教会里积极的服侍，然后在高中也都很优秀，人长得又高又帅的。结果在一次这个 camping 当中，教会组织的 camping 当中，然后这时候教会领袖就说，那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带领年轻人去的嘛，所有年轻人啊，我们在一起，我们真正诚诚实实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真正的认罪悔改，祈求神的怜悯。结果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无论是在学校，无论是在教会，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为什么事情悔改呢？他为什么事情认罪呢？他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我看那个色情杂志，我天天看，我沉迷在其中。结果我从初中开始，我就随便交女朋友，因为他很高高帅帅的嘛，形象又好，随便交女朋友，很早开始就有这种两性的性行为，很早开始，大家都震惊了，不想到，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结果他后来说，他到最后这种两性性行为，他感觉不到任何的刺激了。感觉到任何的兴趣，结果他说我要追求更强的刺激。当然这些事情别人是看不到的，全是背后的他自己，暗处的他自己。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什么地方看我们呢？暗中查看。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在暗中查看，人看不到，上帝看得到。结果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去追求同性之间的这种性刺激。他就在那个晚上真正的认罪悔改，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当时就是提出这样建议的那个教会领袖，他也感到震惊了，他没不可能真正的有一个年轻人可以这样的诚实，可以这样的诚实面对他自己的罪，面对众人谈出他自己的罪，这样的诚实来到上帝面前。这个教会的领袖都没想到真的有这样的年轻人，然后接下来的反应，这个教会领袖就更没有想到了。结果下面坐着的那些年轻人就站起来，就拥抱这个做见证的这个年轻人，就说用圣经的话安慰他，就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必定必定赦免我们身上的罪。后来从那就那一天晚上，后来好多的年轻人真正的纯纯实实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所以这个圣经，我们看这个圣经，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先开始是淫乱，放纵身体的情欲，然后呢，慢慢的就觉得啊，我要更强烈的刺激，男人就放弃女人顺性的用处，女人也放弃啊这个顺性的用处，怎么样呢？要在性里面找到更大刺激，然后就哦，同性就会男和男就会行那个羞耻的事情，所以。不是一开始男和男就行这个事，不是的，在前面一开始就是放纵身体的情欲，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的，他太早的，他把自己的情欲放在那些色情的毒物，然后受这些色情毒物的影响，然后太早就放纵自己的情欲，然后最后他走到犯罪地步。但感谢神，圣灵在这样的年轻人心里做工，把他从这条道路上面挽救回来。但是他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诚诚实实的认罪悔改，这是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太福音11章的新闻，这里其实谈到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要认罪悔改，这是人要做的事情。上帝行了很多的神迹，上帝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警告的方式或者是报好消息的方式来告诉人天国的福音，那上帝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悔改。所以人的责任是什么？人要悔改。那么哈，我们刚才看到这有三个看到耶稣最多的神迹或者得到耶稣最多恩典的三个城市：格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如果我们看圣经，这三个城市没有像推罗、西顿、索多玛那样可怕的淫乱的罪行、拜偶像的罪行都没有，他们甚至也没有逼迫过耶稣，他们也没有钉耶稣基督十字架，他们都没有。但是耶稣却说，他们以后所受的刑罚、所经受上帝愤怒的审判，比那个推罗、西顿和索多玛人所承受的审判都要可怕，更加可怕，更加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到底有什么罪恶滔天的大罪，比那个索多玛的人还要坏呢？他们有什么罪呢？不悔改，终不悔改，这就是他们的罪。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那些人听到耶稣最多的教训，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但是他们终不悔改。所以他们终不悔改的罪，在上帝眼中超过那索多玛的罪，超过那推罗西顿的罪，更严重的罪。所以上帝要用更可怕的刑罚去刑罚他们。我们想一下哈，如果我们是那个格拉逊、伯塞大、加百农的人，我们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我们心里会怎样想？我们就不服气啊，不服气，怎么拿我们跟这个推罗、西顿、索罗马去比，跟那么邪恶的人去比？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耶稣对波西的人，你们比那个 ISS 的人还坏，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很生气啊，我们怎么可能比那样的人还坏？我们比希特勒还坏，怎么可能呢？这就是耶稣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一个最强烈的对比，要真正的让人听进去他所要说的话，他所要传递的信息。所以耶稣一开始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当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圣经中并没有很多次，当然圣经中每一个字都非常的重要，但当上帝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了。有耳，上帝说有耳可听的一定要听。那么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二章第三章，上帝给教会写七封信，七个教会写七封信的时候上帝也说这样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悔改，不认罪悔改，在上帝眼中是何等邪恶的罪， 超过索多玛，超过推罗西顿。那么索多玛和推罗西顿，我们知道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被上帝审判，在这个地上完全的灭绝。那么推罗西顿呢，是上帝借着先知的口来预言，然后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外族就去侵略推罗西顿，然后最后他们被灭绝。那么索多玛呢，是上帝自己亲自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城市完全灭绝了啊，只有罗德和他的女儿逃脱出来。是的，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想，如果我们是这个格拉逊、博塞大和加百农的人，圣经确实没有记载这个地方的人，他没有像索罗马的人那样的有那么多淫乱，那么多同性的性行为，那么拜偶像，没有他们甚至也欢迎主耶稣，对不对？耶稣在彼得的岳母家中，哇，这个加百农的人把他们这个患病的、被鬼附的都带到耶稣面前。当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教训人的时候，这些人说啊，这个人说话有智慧，有从神来的智慧。他说话像有权柄的人，他们的反应都很好啊。但是耶稣说，他们要遭受的审判是最可怕的，超过那三个罪恶的城市所遭受的审判。为什么呢？他们都很好，都很好，但是他们有一点，他们不认罪悔改。所以有时候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以前最怕碰到什么样的人，就是那种激烈反抗的人啊，跟我辩，跟我吵，然后用很重的话说，你们信耶稣的都是啊，都是怎么说呢，都是 loser 啊，你们需要有一个精神鸦片，都是这样的人，我听得心里很不舒服啊。然后后来冯海就说冯海怎么就告诉，哎呀，你碰到这样的人你要感谢神，因为这样的人还有兴趣跟你吵一吵，还有兴趣跟你辩一辩，就像你要推开一扇门，他一个经常没有打开的门，一个很长时间没有打开的门，你要把它推开，它会嘎吱嘎吱响，它发出的这个响声越来越大，就表现它可能很快就要推开了。但是有些门你完全推不动，它没有反应，他说，哎，你说的对，但是你不要 push 我，我也不 push 你啊，我尊重你的自由，你也尊重我的自由。好，不说这个话题了啊，我们看看天气怎么样，没有反应，这是更可怕。所以当司洗约翰在监牢里面，他有信心软弱的时刻，他有一个反应，他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是救世主吗？从一个方面来看，哦，这是一个信心软弱的表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态度，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还在追求真理，他还要搞清楚，他还要来追求认识从神所来的。所以到最后我们相信司洗约翰到最后他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人们所等候的那一个救主，因为耶稣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了他。怕什么呢？就是那些毫无反应的人，他很客气，就像加百农的人对耶稣很客气啊，我们来医病可以啊，我们来寻求我们这个困难被解决可以啊，耶稣你讲的不错，哎，有点意思，讲的不错，但是呢不认罪悔改，不行他自己。后来耶稣说，这样的人他们将来的命运是多么多么的可怕。事实上这样的话呢，耶稣讲过很多次，讲过好多次，我们列举其他几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啊，当时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这里，就说，哎，耶稣啊，显几个神迹我们看一下。耶稣就说，这个败坏的世代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啊，只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约拿的神迹。我们知道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耶稣说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只有这一个神迹。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讲这样的话，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们大家看到我们一起了可以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四十一节起，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我们知道，这一人当然就是指的主耶稣他自己了。主耶稣说，我比所罗门王更大，我比司徒约翰更大，比约拿更大，但是你们这些人呢还是不信啊。那为什么耶稣说尼尼微的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呢？我们知道上帝定人的罪，对不对？上帝审判，但耶稣在这里说尼尼微的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啊，南方的女王就四八女王要定这个世代的罪，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约拿记告诉我们，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尼尼微的人行各样的罪行，结果上帝就兴起先知约拿去造这个城传悔改的福音，结果约拿就不愿意，约拿很讨厌尼尼微城的人，他不愿意，结果上帝就还是把他带到那里去，就用一条大鱼还带到那里去，结果这个先知非常有个性的，他心里还是不情不愿的，结果他到那个尼尼微城，他只去了一天，只讲了一句话，就是40天之后这个城要被毁灭了，只讲了这一句话，结果这个尼尼微城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呢？从国王到老百姓全部披麻蒙灰啊，在那里禁止祷告悔改，祈求上帝的饶恕和赦免，认罪悔改，结果神就没有灭绝这个城市。这就是在尼尼微城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很多人啊，包括耶稣那个时代，就说啊，耶稣你显几个神迹我们看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不信耶稣，这传道人不好，教会太远了，哎呀，我不喜欢教会那些人，很多很多的理由不要来信耶稣。他说，哎呀，教会没有爱心，传道人没有爱心。结果尼尼微城的人说，那约拿更没有爱心，约拿来就来一次，就想一句话，我们都悔改了，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来到你们面前是主耶稣啊，是上帝他自己啊，他比约拿大太多了。耶稣给你们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讲了那么多的教训，你们都有福气啊。我们当年碰到的那个传道人不喜欢我们，讨厌我们呢，而且讲一句话他走了，我们都悔改了，你们还说什么自己不能信不能悔改呢？所以这就是尼尼微城的人要定那个世代的罪啊。那么南方的女王，我们知道是四八女王，当时在非洲东北很大一个王国里，南方那个时候王国非常的富有，四八女王非常的富有，非常的有权势，但是她听见上帝智慧的话从以色列的王所罗门口中传出来，她就圣经说从地极啊，就从很远的地方就找到所罗门，她要听这个智慧的话。而耶稣就说，这个世代的人，这个南方的女王四八女王都要审判你们啊！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哎呀，我以前我知道有朋友跟我讲，你说你们教会太远了，你搬过来，搬到我这儿来，那我到教会去就方便了。哎，我就说这架子比四八女王还大，四八女王那么荣耀，那么强权，那么富有，她仅仅听见一点智慧的话语从所罗门的口中传出来，他就要去，他就要找。所以对于今天这个世代，很多很多对福音漠视，对上帝话语漠视，他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挑各种各样的错，哎呀，教会冷气不够足，哎呀，教会音乐太土了，教会太远，哎呀，教会那个圣经，哎呀，太无知了，很多很多各样的理由。还有说，我是一个 free thinker，但圣经说你无知的心昏暗了，你哪里有自由呢？你在罪被罪捆绑，你没有认识真理，你没有在真理得释放，你哪有自由呢？你还我自由的思想者，你其实想不了什么东西，你想的任何一切的东西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找各种的理由漠视福音、抵挡福音。这时候耶稣说， 不用上帝来审判这些人，南方的女王在审判这些人。他是那么渴望听到上帝智慧的话，所以这其实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所讲的经文是一样的。你说推罗西顿的人坏不坏？索多玛的人坏不坏？这些人比你们更好啊。这些人如果看到这个加百农，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伯赛大所行的神迹，这些人早都悔改了，这一个城市会一直存留到今天的。但是加百农的人呢，伯赛大的人呢，你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听了耶稣那么多的教训，终不悔改。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就那么难悔改。我们还可以再看一处经文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在马太福音21章啊31节的后半节到32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啊，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耶稣，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思想耶稣讲的话，是多么多么的扎心呐！耶稣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以自己遵守律法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人，耶稣对这样的人说，你们连娼妓都不如，你们连税吏都不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们说，哎呀，都耶稣讲给别人听的。不是的，这耶稣这句话讲给世世代代的人听的，讲给那些抵挡福音，讲给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自己是好人，认为别人都是罪人，讲给这些人听的。耶稣说，索多玛的人比你们更好。耶稣说，税吏和妓女比你更好，他们更进神的国。为什么呢？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啊。一个认罪悔改的妓女就再不是妓女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税吏就再不是税吏了。但是一个不肯认罪悔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永远都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而进入天国的人要怎么样？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天国？被圣灵所重生，生命要彻底的翻转。我们人的生命怎样才可以被彻底的翻转？第一步是什么？认罪悔改，这是第一步。你如果不走这第一步，你的生命不可能真正的被重生，被圣灵所重生。你里面永远有一个坚硬的心，石头的心，自以为义的心。你外边可以戴不同的面具显现给人看，但是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为什么人就不愿意认罪悔改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都觉得我是好人嘛，我有什么罪好认？我有什么必要要悔改？我相信今天我们去到大街上，你见到任何一个人，你问他，哎，你觉得自己是好人是坏人？我相信我们得到的绝大多数人答案就是，我是好人呐。你去问人，就是如果有天堂有地狱，真的有天堂有地狱，我想问一下你，你认为自己死了之后，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在美国，绝大多数人会说，那我肯定上天堂啊，我是好人呐。那我不偷，我不抢，我不去伤害别人呐，我尊重别人，我 tolerant， 我好人。你去问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都说我是好人。你就像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以前觉得我自己很好，对得起天地良心，哇，骄傲得不得了。我父母从小都说我是一个好孩子啊，我印象三岁还是四岁我不太记得了，我妈妈总给我讲那件事情。有一次这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出去乘凉，到了晚上了，大人们都回家，我一个小孩子，3-4岁小孩，我也咚咚咚回家，然后过一下我不咚咚咚又跑出去了，因为我想起我们家有个小凳子放在外面，我就把那个小凳子拿回来。哎呦，这句话让我妈妈表扬了我恨不得半辈子，我这儿子多好啊， 多听话多训练。我以前就这样，老师说我好，哎，这个学生聪明，公司说我好，哎，这个员工，哎，有能力，朋友说我好，哎，冯涛可以啊。但是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哎，这个地上有一个冯涛，他是好人吗？上帝怎么说？哎呦，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说他是个罪人，感谢神，感谢神。一个罪人，真正只有认罪悔改的罪人，他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所以使徒保罗说他是人中的罪魁，结果圣灵漠视使徒保罗在圣经中写下最多的书卷，因为他认罪悔改，他的生命被扭转被翻转。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我是好人？因为我们总跟人在比，总跟人在比，我就哎呀我不错啊，我比希特勒好很多，我比那些杀人犯那些骗子那些人好很多。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哈，就啊今天啊 Richard 没有来哈，啊打个比方，就 Jack 啊 Jack 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哎 Barnabas 你的中文很好对不对？后来我觉得哎我的中文是很好，我看看 Jack， 咦我的中文是很好，因为我中文比 Jack 好对不对？这个就说哎呀是的，他的中文很好。如果冯海姊妹来到我面前就说，哎冯涛听说有人听着你说你中文很好啊，我就说没有那样的事，没有那样的事，哦中文太烂了。为什么呢？那冯海姊妹的中文很好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好，我跟谁比啊？我比希特勒好啊，我比那些罪人好，我比 ISIS 好。但是上帝审判我们，上帝不是按我们的标准。我们对上帝说，当我们真正每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说我们好，都说我好。我告诉你，那些朋友背对着你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说，不一定这样说。好，即便是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不当我们的面他还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人很好。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忘了，当我们真正的死去面对上帝的时候，面对造我们的主的时候，审判我们的是谁啊？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在这个地上说我们好的人，不是我们的父母，他们也没有权利审判我们。只有造我们的主，只有上帝有权利审判我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是个好人呐，你应该让我上天堂。上帝说好，你说自己是一个好人，你有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说，这个世上有一个人达到了上帝的标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完全没有犯罪，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凡事受到试探但是没有犯罪。好了，你如果像他，你就达到了上帝的标准，你就在上帝眼中成为一个义人。那我想问大家，这个人是谁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完全顺服了神的心意，真正的在上帝眼中是完全是诚意的，就是主耶稣。我们要跟谁比啊？是不是去跟希特勒比？是不是跟那个杀人犯强奸犯去比？上帝说，你说自己好人，你看看耶稣，你活出在这个世界上，你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那可以，你达到了上帝的标准。你有吗？你有吗？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8:28，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神按他旨意啊所造的人，我们都知道。但是后面29说什么？上帝的心意要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他是上帝赐到这个世界上的榜样，是我们的长兄。我们要成为像耶稣基督的那样子，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在这个地方活得出这样的生命吗？所以当人真正的面对上帝的时候，人只能有一个反应，就像啊，以赛亚来到上帝面前，他将要面对上帝的时候，他就哭啊。 还是大哭。他说我是个有罪的人啊，我是口唇嘴唇不洁的人，我也活在罪人当中，只能是这样。感谢神，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让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我们能够连于基督，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救，不是我们的义，是基督的义遮蔽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说啊，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喊阿爸父，其实阿爸只听一个人的呼声，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喊上帝阿爸父的时候，我们是在基督里呼喊，是披在基督呼喊。基督是无罪的羔羊，基督是全然无罪的，完全顺服上帝。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喊天父上帝，喊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我的父。那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荣耀，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是什么？只有连于基督。上帝不是看我们这个人，不是看冯涛，不是看方，不是看我，他是看哦，这个人在基督里，基督的义遮盖了他的罪，基督的血洗净了他，所以他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今天我们啊再次思想主耶稣在圣经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在上帝看，不肯认罪悔改是最可怕的罪，是最可怕的罪。格拉逊、博塞大、加百农，这三个城市的人，这三个地，这个地区的人，他们见过耶稣基督最多的神迹，他们可以说直接得到耶稣最大的祝福，但是呢他们却不认罪悔改。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地区得到上帝最大的祝福，见证了上帝最多的作为，得到上帝最多的恩典？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国，就是美国。短短两三百年的历史，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国家成为今天世界第一强国，最富有的国家。欧洲大陆、亚洲大陆几千年以来，人类在上面繁衍，人类在上面掠夺大自然的资源，北美大地是一个处女地呀。有时候啊，我们一家人我们出去玩，开车出去玩，我都感叹，我说这么好一块地就放在这里，不用开发的，不用利用的，资源太多了，资源太丰富了。欧洲大陆、亚洲大陆都是血腥大陆啊，历史上多少的战争，多少的凶杀，没北美大陆呢？怎么比？跟欧洲大陆怎么比？跟亚洲大陆怎么比？但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在这个世界大战的这种摧残当中，无数优秀的人才离开欧洲、离开亚洲，来到美国祝福这个国家。这么短的时间，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发展，这不是上帝的恩典，这不是上帝的祝福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真正思想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地上有一个地区、有一个国家，上帝特别的恩待他，特别的祝福他，上帝在他们身上显出最大的作为，我相信在以前就是以色列了。但是在今天呢，在我想这个问题，我第一个会想到美国。谁是今天的格拉逊？谁是今天的博塞达？谁是今天的加百农呢？可能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土地，可能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土地，这片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来看，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今天你看美国贫富差距极其的大，0.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这个国家90%的人，不是1%啊，我提醒大家，是0.1%，他们拥有的财富超过这个国家90%的人。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这圣经上帝对人所说的话，以弗所书4:28后面，总要劳力亲手做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这个国家这片土地 70% 的人说我是基督徒，我死后上天堂。如果真的是基督徒，如果真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会是这样吗？会是 0.1 的人拥有超过 90% 的人的财富，贪婪的人越来越贪婪，穷苦的人越来越穷。我接触到一些穷人，就在美国接触到一些穷人，我想说超过大家的想象，真的穷，真的穷。今天的美国每年超过100万的婴儿流产，今天的美国同性婚姻不仅合法了，并且成为一些人的值得骄傲的事情。我有时候我看一些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的游行呢、啊，我不鼓励大家去搜索这样的照片来看。我当时看了，我赶紧关掉，我太可怕，太真了。我当时第一个想，我说不知道当年的索多玛的人能不能做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70%的美国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告诉大家，美国拥有非常庞大的色情产业。一年在美国的色情产业，他们所赚的钱超过什么呢？超过美国职业橄榄球赛，超过美国职业篮球赛，超过美国职业棒球赛，这三大联赛收入的总和都比不过美国色情行业所赚的钱。色情行业就是网上点击啊，那些色情网站，各种各样的色情出版物，色情影视作品。这说什么？就是更多的人，我们今天看足球的人很多，看篮球人都很多，很多人哇 fans 这个 fans 那个 fans， 但是最多的 fans 是什么？谁的 fans 啊？是罪的粉丝。70%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我想请问，如果这70%的人真的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去生活，那谁去给那些色情行业送钱呢？这就是今天的美国。今天是国家祷告日，我感谢神，今天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想得起来为这个国家祷告。我看今天这个美国，我想到加百农，我想到博塞大，我想到这些城市。我们真正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所在的这个国家落到那比索多玛所承受的审判更加可怕的审判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经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约翰一书1章8到9节。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可以一起来读约翰一书1章8到9节。八节起，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是圣经对我们个人的一个警戒劝勉。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啊，历代志下7章14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7章14节起。那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疾啊。我们愿意用这一处经文啊，在今天这个国家的祷告日，来为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所在的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不要成为加百农啊，不要成为博塞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怜悯我们这些本是尘土所造的人。我们愿意圣灵此刻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的诚诚实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也就是造我们的主面前，我们打开自己的心门。 无论我们内心藏了多么黑暗的地方，多么肮脏的地方，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愿上帝圣灵的光能够驱散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愿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罪。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土地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愿意今天神借着圣经上主耶稣他自己的话语来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警醒。我们得到了上帝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得到上帝那么大的祝福，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见证了上帝那么多奇妙的作为。我们不要成为今天的加百农，我们不要成为今天的伯塞大，主啊，我们要成为那尼尼微城的人。我们忧伤痛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求主的灵，求上帝的灵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复兴我们这个国家，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篷。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